撒母耳记上第22章，大卫进来，亚东兰洞，可以说大卫就大大的蒙恩啊。我们根据诗篇啊，在这个时候大卫做了好几首诗歌，就说明大卫的灵性进到了亚东兰洞，他的灵性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机。为什么？因为大卫在苦难中投靠了耶和华，他认定了只有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是他所依靠的，所以大卫就在神的面前蒙恩，是吧？所以大卫正是在苦难中唯一的一个路，就是什么呀？投奔神，投奔神，是吧？所以我们要看一下诗篇34篇，当然有很多诗篇都是大卫在这个时候做的，也说明大卫在最苦难的时候他投奔了耶和华，他以耶和华为他的避难所，所以他就大大蒙恩。我们看34篇这里啊，在亚西里米勒的面前，实际不是在亚西里面，是在亚吉的面前啊，就什么装疯被他赶出去，就做了这首诗歌啊。这首诗歌大卫做得这么好这么美啊，他怎么唱出来的？苦难中投奔神，你就会唱出歌来。所以大卫在这一篇里他特别是歌唱赞美神啊。所以在最苦的时候你不投奔神没有路走，大卫在苦难中怎么找条路啊？啊，来到了亚多兰洞啊，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洞啊，可以装很多的人。大卫先来先蒙恩，他蒙以后也有很多人投奔他，以后都一同啊在啊大卫那里蒙了恩典啊。这首诗歌是一个代表性的，他说我要时时唱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千辈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的，一同高举他的名啊！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惧怕恐怕，神救他了。这里告诉我们寻求耶和华，在苦难中最要紧的是什么？寻求神。大卫寻求神，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啊！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他经历了每句话是大卫的经历，每句话都是经历到神是怎样的救的。下面就投靠神的人变为有福啊！大卫经历了啊，他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所以在苦难中啊，没有路走啊，你只有投奔神啊。可能没有一个有形的这个亚多兰洞，但是神就是我们的亚多兰洞，你要投靠在他的里面，是吧？耶和华的圣名呢，你们当敬畏他，因为敬畏他的一无所缺。这些都是大卫的经历，他经历了这些话，上床狮子还缺失人额，但是寻求耶和华什么好处都不缺。你来到亚多兰洞就是来到耶和华的面前，就是来到了避难所。我们切切记住，神就是避难所，你没有路走，你只有投奔神啊，不在乎环境怎样啊。他的心灵真正蒙恩了，真正蒙恩了。底下一直到第13节啊，我们就读到13节。你看这一段，就是他是怎样的歌唱神、赞美神。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这个话就是大卫经历的每一句神的话，听我的话啊！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大卫自己蒙恩，也会带领所有后来跟随投奔他的人都一同蒙恩，学习什么？学习敬畏耶和华的道。 这个道是什么道？下面就说了，众弟子啊，你们当什么？当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底下有何人喜好行善，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底下就是就要禁止舌头不说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这几句话非常要紧，就是我们本身要追求圣洁。来到亚特兰洞，首先要做什么？我申请大卫在神面前悔改认罪。哎呀，主啊，我多么的愚笨呐、我们多可怜呐、我竟然呢在众人面前都装疯装傻，这个疯癫。我没有依靠你啊，我靠自己小聪明啊，我失败，我蒙羞。大卫到无路可走了。结果被雅基这么一赶，赶得好，把他赶到哪里啊？赶到亚都兰洞。到了亚都兰洞，就是到了神的宝座前了，来到神的这个避难所了，他就蒙恩了。不但他蒙恩，我们看接着这翻过来，我们看大卫怎么样啊？他就离开了那里，所以要离开，离开你自己的环境。离开你自己的办法，离开自己的装傻卖疯的样子，就逃到了亚都兰洞。他的弟兄和父母全家听见了，也都投奔了他。所以可见的大卫逃难，他的家眷都没有真的安全，也是跟着他逃，爸爸妈妈也跟着他逃，所有的父兄也是这样。结果他来到一个安静的地方，结果呢，父亲母亲兄弟都来了，都到他那里，底下更有这么多人来投奔大卫。投奔大卫的人是什么人？我们这里看见都是困苦的人，可怜的人，也可以说是无家可归的人，不知道往哪去，结果就都来了。这里说凡受窘迫的，什么叫窘迫的？没有家的人，这是窘迫的人。遇到了困难的人没有人帮助的人，窘迫的人，欠债的人，我们知道欠债啊有好几种一种债是什么呀？我们要欠肉体的债。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欠肉体的债为肉体而活，我们应该什么呀？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就能够得胜，就能够脱离了这个肉体的败坏肉体。还有呢，律法也是我们欠债的，欠律法的债欠律法的债。我们今天只有什么呀？靠着基督，使我们脱离了律法对律法真正的死，那么你就能够成为什么呀？成为新人，就能够用心灵的心量来侍奉神，而不是再用遗文的旧样脱离律法的捆绑还有什么呀还有这个欠债是我们大家都欠灵魂的债，欠灵魂的债是吧？所以欠债有很多种，就是说痛苦啊，你不管是哪一种都是非常痛苦。你知道欠债人呢天天呢人家都向你来要债，是不是这个痛苦啊，可怜呐、是不是底下呢心里苦恼的，灵里不得释放贫穷的人欠债不是贫穷吗苦恼，底下都聚集到大卫那里。所以大卫这个地方自己蒙恩，就能够叫别人一同蒙恩。如果大卫自己不能恩，怎么能够 接纳这么多的人？这些人也没有路可走，没有路可走，投奔大卫。结果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做了头目什么？大卫真正成为领袖，带领这一批人跟随他的约有400人。我们在后来常常提到跟随大卫的有什么？有600人，开头是400人，以后跟随大卫的有600人这600人都是什么？都是曾经是欠债的、窘迫的、心里苦恼的， 没路可走的，到了大卫那里，也可以说到了大卫那里就蒙恩了，到了大卫那里身心灵都蒙恩，所以大卫得到了自由，得到了释放，得到了这个心灵里面的这个平安，所以所有跟随他的都蒙恩了。这就是到第二节，就是说投奔主就蒙恩，你投奔主来到主的里面就能够大大的蒙恩。其他还有诗篇57篇142篇等等，这些诗篇都是讲到大卫他在亚洲兰洞里灵里得到大大的释放，他蒙恩了，自己蒙恩就能够带领别人和他一同蒙恩，自己受过苦，窘迫痛苦，心里苦恼，无路可走，所以他能够体贴这样的人。我们个人如果没有经历，你带不了这样的人，是不是？你切实的经历，你真正经过这样的痛苦，欠债一样啊，窘迫呀，受苦啊，心中苦恼啊，他来到这里得到了释放，大大的得到释放，因而他能够接纳这些人，这些人和他一同蒙恩。底下第三节就是大卫怎样的安置自己的父母。大卫从那里就往摩押人米斯巴去，对摩押王说，求你容我的父母搬来住在你们这里，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大卫呢就带领着他的父母就到了摩押王那里。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有这么一段历史，大卫王和摩押有亲戚的关系，那就是路德，路德嫁给了布阿斯，是不是？当时呢，就是这个路德本身是什么人呢？是摩押人，是摩押的女子，是吧？所以以后呢，就这个大卫就是借着这件亲戚的关系，所以摩押王就接纳了大卫的父母，就是说他自己在苦难中不能让父母老跟着他逃来逃去，所以在这个阶段当中，他就是安置了父母，有一定的一个安息的地方。那可见呢，当时摩押王就是允许，因为有亲戚关系，就这样啊，所以大卫的父母就来到了摩押王那里，大卫底下呢就住山寨多少日子，他的父母在摩押那里也住多少日子，就是在这一段大卫最困苦的日子里面，给父母有一个安置，有一个安置，有一个平安的地方。底下我们注意是第五节，第五节是先知加德对大卫说，所以大卫在苦难当中虽然很苦，但是呢他这个在困苦中他的心灵是不断的寻求神，因而有加德来告诉他他前面道路该怎样做，该怎样行。所以加德就对他说一句话，你不要住在山寨，要往犹大地区，这是一个方向，是不是？你逃难的地方很多，但是你不要随便逃，你不要往山寨那里去，你要住在犹大地。犹大是什么？是神选民所属的地方。大卫就离开那里进入了哈列的树林，哈列的树林就是在犹大地的范围之内，你就在这个范围之内，在这个树林里面出入，你逃也好，你走也好，你要知道一个方向。大卫就这样马上他就转过来，就来到了哈列的树林，就在这里隐藏这是一段。下面一段就看见扫罗是怎样的畏惧，是怎样的自私在寻找寻索大卫扫罗还一直在追，在追叫杀我们看一下这里从第六节开始，扫罗在基比亚的拉玛坐在垂丝树的柳树的下面，手里拿着枪，众臣仆呢都侍立在他的左右。扫罗听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不管是在何处，他就左右侍立臣仆，就对他们说， 便雅悯人呢，你们要听我的话。下面大家看看啊，这里有多少个老我呀？啊，扫罗完全活在老我里面。啊，扫罗一天到晚做什么呀？你看在垂丝柳树下很安详，很平安，很稳妥。啊，一天在干什么？手里拿着枪，随时要害大卫。他的仇敌不是非利士人，是谁呀？是大卫。所以拿着枪啊，他就对臣仆说了。他听见大卫不管在哪里，他就告诉你们，告诉大家说，对左右势力的臣仆说，便雅悯人呐，你们要听我的话，耶西的儿子能够将田地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你看呐，这不都是我给你的，底下，他能够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百夫长吗？这不都是我立你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你们呢尽都接党害我，我的儿子和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没有人告诉我。这些个话就是这个扫罗在数的大家，就表示说我今天被你们害得好苦啊，你们大家都向着大卫，你们都不向着我，没有人告诉我，我的儿子挑唆我的臣子谋害我，就像今天的光景一样，也没有人告诉我，为我忧虑。这一共啊，在这一段里面，扫罗呀有九个我，九个我，你们大家都要害我，和今日的光景一样，没有人告诉我，为我来忧虑。那个时候啊，以东人多益站在扫罗的臣仆当中，就对扫罗说了，他就趁机啊，现在就告密。说什么？我曾看见耶西的儿子到了挪伯亚西米勒那里，我亲眼看见了亚西米勒给他求问耶和华，又给他食物，并且呢给他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刀，清清楚楚报告了，是吧？这一报告，这扫罗知道了，好嘛，这一个亚西米勒，这就是耶和华的祭司。当时是做祭司的，这样的坏，这样的都这个帮助大卫，不帮助我，所以他非常的生气，是不是？王就打发人，就将祭司亚西图的儿子亚西米勒和他的父亲的全家，所有做祭司的，就是住在挪伯城的祭司，都招了来。大家知道吗？有多少祭司？有85个祭司。通通的叫来，有关系没关系都要叫来，是住在挪伯城的都招着来，他们就来了，来见王。12节，扫罗说亚西米勒，就是亚西图的儿子，要听我的话。他回答说，主啊，我在这里。大家都战战兢兢啊。扫罗就对他说了，你为什么与耶西的儿子结党来害我，将食物和刀给他，又为他求问神，使他起来来谋害我。大卫一点都没有谋害他，是他害他，他是害大卫，他说大卫害他，你说怎么说，是不是？你们大家都来害我，要害我，就如今日的光景。亚西米勒回答说，底下我们大家特别注意亚西米勒怎么回答，按这个说亚西米勒可以隐藏吧，可以吗，随便讲讲吧，可以这个不提吧，他公开的提，大胆的提，勇敢的提。你看亚西米勒回答说什么，王的臣仆有谁比大卫忠心呢？大卫是一个神的忠仆，她是王的女婿，又是王的参谋，并且在王家中是尊贵的。她不但没有隐藏，而且她要好好的来什么呀？来称赞这个大卫，在扫罗的面前称赞大卫。你说她胆子大不大？我岂是从今日才为他求问呢？我不仅仅从今年开始为他求问神，断不是这样。王不要将罪归我和我父的全家， 因为这事无论大小仆人都不知道，意思说发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啊，我平常就这样，我一向都是这样，我都是这样来对待这个上帝的仆人，这个宗仆大卫。底下王就吩咐左右势力的人，就说了，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因为他们帮助大卫，又知道大卫逃跑，竟没有告诉我。什么理由啊？就是没有告诉我啊，知道他逃跑也不告诉我啊，竟然这样做。这是扫罗说的话，你们所以要杀他，叫他逃跑，没有告诉我。扫罗的臣子却不肯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扫罗的臣子都不敢杀。你想啊，耶和华的祭司是敬畏神的，全城挪伯城里的人都是祭司，这么多人啊，你是不是怎么敢杀？连扫罗的臣子都不敢杀，不敢杀耶和华的祭司，至少对神的祭司有尊敬畏的心，是不是都不敢杀啊？底下呢啊，不敢杀，底下王就吩咐多益了，你去杀祭司吧。多益正好恨死了，是不是？哎，站在扫罗那一边啊，这样的恨神的祭司，结果以东人多益就去杀祭司，那日杀了穿细麻布衣以弗德的祭司就有85人，小孩子还不算，就有85人啊，又用刀啊，将祭司城挪伯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还有连牛羊驴尽都杀灭。所以这一天呢，你看看呀，啊，真是整个的啊，就是这样的凄惨啊，这样的来杀死一切，是不是？所以这就是扫罗干的事，是吧？扫罗可以说真是他是满手都沾满了什么呀，异人的血，沾满了异人的血啊，所以扫罗是欠了一大笔的血债呀，这是血债呀啊，杀死了耶和华的祭司85人，是吧？什么就是因为帮助大卫，帮助大卫啊，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有这么一个仇敌暗藏在耶和华的殿里，一定呢，藏的隐瞒的很深的，所以没有被发现，等发现了也都来不及了，是吧？所以这些个祭司真是为大卫而牺牲啊。我们再接着看最后一段，就是亚希图的儿子亚希弥勒有一个儿子叫做亚比亚他。我们特别注意这个人，亚比亚他是唯一逃脱的一位，就这次被杀的人当中只有他逃脱了，他就逃到了大卫那里。亚比亚他将扫罗杀耶和华祭司的事情整个的都告诉了大卫。你看大卫怎么回答，大卫对亚比亚他说，那日我见以东人多益在那里，就知道他必定会告诉扫罗，你父的全家丧命都是为我的缘故。大卫知道完全是为大卫而牺牲，为我的缘故啊，所以大卫安慰他，你可以住在我这里，你不要惧怕，因为寻索你命的就是寻索我的命，你在我这里可以得到保全啊。所以亚比亚他是九死一生，是不是？是死里逃生啊，根本也不该活的人他竟然活下来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亚比亚他多么重要啊。所以我们等一下可看看亚比亚他的一生啊，你要好好的忠心服侍大卫，跟随大卫啊，要做祭司，因为他本身就是祭司，本身就祭司。亚比亚他啊，他怎么样？他逃脱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以弗德，这个是下一章告诉我们的，下一章的第6节。 大卫他来到大卫面前的时候，手里拿着什么？拿着以弗的，什么意思？亚比亚他身负重任啊，他是祭司，他拿着以弗的，就是他管求问的啊，求问的事情。所以可见呢，他是什么？他是抬眼望约柜的啊，因为约柜里面啊，我们知道是吧，有两块法板，是不是？以弗德的本身里面有什么呀？求问的东西，这个东西也在这个以弗德的里面，所以呢它非常重要，也说明神给他的重要的任务啊，重要的任务。但是他一直到底有没有忠于大卫呢？没有啊。我们后来根据什么？根据列王记上第一章就看见了。第一章大卫临死之前，大卫的第有一个儿子，就是亚沙龙后面那个儿子，叫亚多尼亚篡位。篡位的时候，约雅和这个人，这个什么亚比亚他，这两个人结果怎么都跟了去了？跟了谁了？跟了亚多尼亚啊，辅佐帮助啊，来篡位。就是这个，就是说他到晚年的时候，时节没有守住贞节，没有守住晚节啊。所以你本是死里逃生的这个亚比亚他，但实际呢他没有忠心到底。所以到所罗门做王，大卫就交通了这件事情，就是告诉了所罗门对于这个人应该怎样处理。所以我们大家先要看一下这个地方，因为这个人呢，我们要注意，他是死里逃生，是不配活的人，结果活下来了，是不是啊？也投奔了大卫了啊，也在大卫的手下，但是在大卫遭难的时候他离开了大卫，跟约雅两个人，他也是重要的人物，他是当时就做祭司长，约雅是元帅，他是祭司长，被亚多尼亚请去。所以我们大家先看王上的第一章，王上第一章的第七节啊，我们看这一节，我们大家一起念啊。第七节，亚多尼亚与
西路亚的儿子
约
雅
和祭司
亚
比亚
他
商议，
二人就顺从他帮助他。
二人就顺从他帮助他。底下呢，但是后面的撒都耶和耶大等等人没有跟随，仍然跟随大卫。所以在关键的时候他怎么样啊？他辩解，关键的时候他倒到亚多尼亚那里去了，就是没有向大卫忠心到底。那么接着第二章我们看，还是王上第二章的二十六节，大家看二十六节，王对祭司亚比亚他说，这就是所罗门在最后处理这些人的时候对他说，你回亚斯图归自己的田地去吧，你回老家啊，你本是该死的，但因为你在我父亲大卫的面前抬过主耶和华的约柜，你曾经抬过约柜，又与我父亲同受一切的苦难，所以我今日不将你杀死，免了死了，但是被革除回家，被革除回家，这也是很悲惨的。所罗门就革除亚比亚他，不许他做耶和华的祭司，你不配，为什么？你倒戈啊，你去跟随了亚多尼亚，给他们出主意，这样便应验了耶和华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以利家说什么？就是没有一个啊，都是中年人啊，只有中年人就是死掉了，没有一个能够活得长的，就是指的，其中也是指的大数的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样的守住贞洁。守住主给你的身份，是吧？一直要忠心到底。你本是死里逃生的人，是不被蒙恩的人，是不是？ 人家都死掉了，只有他没死，他要随时想到这一点，却没有啊。所以这样的光景呢，啊，就是说最后被革除，羞羞愧愧的回到老家，就是这样光景啊。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同时也请大家看一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所以你我啊，也应该受警戒。我们在新约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提摩太后书，贴前后的后面，提摩太后书，后书的第四章，就是保罗最后殉道之前，保罗其中最伤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就是第十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第十节。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啊，往帖撒罗尼迦去了。离弃了我，往帖撒罗尼迦去，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在保罗关键的时刻啊，他已经就不跟保罗了，跟了半截儿。在以前有两处圣经证明是保罗的同工，本是保罗的同工，跟保罗是同甘共苦的，是同甘共苦的，是一直来跟随的。但是到最后的时候，他贪爱世界，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理解了保罗，结果就往哪里去了？帖撒罗尼迦是一个大城市，是繁华的城市，到那里做生意做买卖，不跟保罗了，多么惨呢、啊、是不是？一处呢是在哥罗西书，往前翻啊，哥罗西书第四章，保罗在哥罗西书第四章在写信的时候，他曾经啊把这个谁带着，把迪马带着啊，就是表示问安的意思。哥罗西书写到最后，我们看十四节，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看见没有，问你们安。他也是亲爱的同工之一，问你们安啊。所以曾经有迪马的名字，曾经是保罗亲爱的同工，可惜后来怎么没有跟到底啊。还有就是腓利门书，希伯来书前面啊，我们看腓利门书，腓利门书这一节圣经也是看到了，就是第二十四节，二十四节，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还有谁呀、啊？迪马、路加也都问你们安。这是保罗的同工啊，保罗同工没有落下一个，问安的时候都要代替同工问安，因为都是在一起的，就可见的迪马是保罗的同工。亲密的同工，常在一起的同工，一同同甘共苦的同工，如今呢最后的时候离开了他，这所以这也是何等的凄惨啊，是不是？保罗最后也伤心呢、啊、是不是？跟到最后没有了，是吧？所以这些个都是我们的警戒。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亚多尼亚啊，亚比亚他不是啊，亚比亚他啊，是这样的，最后没有忠心，没有守住到底啊，没有守住到底啊，这个是这个他的光景。好，这就是第二章结束，第二章结束。我们现在看第三章，第二章就结束在亚比亚他投奔了大卫啊，大卫保护他啊，我有平安，你有平安，是吧？寻说你的性命就等于寻索我的命，你在我这一定平安，是吧？平安是平安了，他没有守住，